欢迎回到2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纽约时报最近发表评论，认为美国在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领域，那就是中国的互联网贸易壁垒。文章说，中国当局屏蔽了几乎所有的外国互联网竞争对手，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却利用美国的开放市场开疆拓土。同在这个星期，华尔街日报也发表分析，认为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截然对立的互联网模式正在全球展开对决，未来胜负难料。那么美中互联网市场存在巨大的不对等，美国还能忍多久？随着美国开放的互联网模式越来越多的受到中国封闭模式的挑战，美国有何应对之策？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这下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恒河先生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篇《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法学院教授，那么他认为中国的这个网络审查制度把谷歌、脸书这些外国公司都屏蔽在外面，实际上也是一种贸易壁垒行为。想听听您的解释，为什么他这样说？
因为这个信息的流通啊，应该是和其他的商品流通一样，在自由世界里面，这个基本概念是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一个自由流通的概念。所以说呢，这个中共在贸易上呢，它当然是采取了这个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用各种壁垒的方式。那么同样在信息流通方面呢，它采用了同样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学者他的这个建议啊，他的提法其实是非常对的。其实在美国政府也曾经提出来过，一些政府机构提出来过，就是互联网的封锁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贸易壁垒，贸易壁垒的一个部分。
嗯，
实际上中共建的这个整个它的网络系统呢，实际上严格的说是一个局域网，就是说它和整个世界的这个网络呢是分开的。但是问题呢是在于呢，它跟其他的这个不公平贸易一样的，它要牵头在整个世界上建立起一套它的这一套这个系统。所以呢，有一些独裁国家呢，现在就跟它一样的采用这个同样的这种封锁啊或者监控的这种方式。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带头人了，在这个。就中国的开的这个互联网国际互联网会议上，甚至提出来了，就是叫做互联网主权，所以网络主权的问题。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就变成了这个，不仅是它把自己封锁起来了，它形成了一套体系，跟这个以美国为主的这个自由体系呢相对抗在互联网上。所以说，这就是我认为，他这篇文章写得好的地方，就是说，
好的，
互联网的壁垒确实是应该考虑成一种这个贸易壁垒的一部分。
对，我们知道这篇文章杨洁篪先生还有一个主要的观点，他就说大家长期以为中国屏蔽外国公司的主要的理由就是政治审查嘛，说你的外面的内容不想中国人看到。但是他认为还有更大的一个商业利益，就是他把外国公司屏蔽在外面，谷歌、 Facebook 这些公司都在外面，那么中国的自己的互联网公司做强做大，百度、腾讯什么这些东西，微信等等。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这确实是不是一个
问题？对，我觉得这两点总结得非常好。实际上奥巴马这个政府在2016年已经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向这个中国政府提出来，这个网络的封锁与审查是贸易壁垒的一种啊，当时提出来了。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我也没有任何信息，也无从判断为什么在这次的贸易谈判中，这个网络的封锁没有成为谈判的一个内容。
对，
我觉得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但中美贸易还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时候提出来，而且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网络封锁实际上它涉及到几方面的问题，最这个根本层次的问题是一个自由的问题。对，一个国家的人民需要有信息的自由。
对，
它不仅是这个对这个这些人民的这个自由的一种权利的保护，同时呢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环境。
对，
社会环境就是你这个自由的环境。那另外一个呢，它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商业利益问题。那它实际上等于说中国政府以政治的理由、法律的理由来封锁网络，那使得中国的这个网络这个公司在中国发展起来，独占中国的市场。
对，
而这个美国还有其他的网络公司进不去，但中国的这个网络公司呢可以随便到美国来。
对，
它造成了一个不平等的
不对等的
一种关系。大家不要忘了，现在互联网的经济体越来越大，
八万亿，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不准确，怎么算出来的？我相信就是大的不得了，让我们都没法想象的大。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像 这个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国呢垒了个墙，就说我要要我要的东西，我不想让你要我拿走我的东西，等于说，
然后我又到墙外面来抢
抢抢东西，就等于说呢，我这边有一个池子里边装的是这个都是这个宝藏，你那边池子接的宝藏，我可以从你那儿接到我这儿来，你这接不去，单行线。这个在这个贸易谈判中，很多人提到了一个概念，说这个知识产权的侵害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这个财富转移，啊，因为这个中国的盗窃。
对。
但是由于网络的封锁造成的这种的贸易壁垒，我不知道像美国这样的公司要损失多少的价值。
好的，听听陈伯鸿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对，我补充一下刚才建立的说法。建立提到奥巴马时代曾经提出这个互联网封锁是贸易壁垒的一部分。除了这个以外，奥巴马政府当时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强音，一个强势的提法，就当中共不能如果不停止网络清理网络攻击的话，美国政府有一个选项，就是瓦解中国的互联网封锁，当时给中共造成了一阵相当程度的惊慌。但奥巴马政府收了这个话，但是并没有做，因为当时中共当局从外交部发言人到这个媒体到这个军方都做出了非常强势的反应，说如果瓦解中国的互联网封锁的话，那就意味着是好像美中摊牌，是一个重大的什么对中国主权的冒犯。这逐渐当时奥巴马政府说了一句话，瓦解互联网对可以说踩到了中共的痛脚，打到了七寸这个甚至也挖了他的祖坟，因为那意味着中共政权可能会垮台。从这个问题倒过来看，今天中美之间的谈判这个川普跟美国中共的谈判，有可能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刚才建立也说了，没提出这个问题不理解。我的理解是，之所以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川普政府判断，如果提出把这个互联网的对等的开放提出的话，中共宁愿不谈判了，中共宁愿闭关锁国，宁愿撕毁一切，不谈判。这个什么都不谈判，因为这个意味着中共政权政绩的不稳。如果互联网一开放的话，中国人民知道真的信息，中国共产党能生存几天，恐怕不是以年纪、以月计，恐怕是以天数来算。说中共宁愿不谈，都那个说对川普政府来说，与其什么都不谈，还不如谈成一些事情，或者阶段性的谈成一些事情。我想这个是可能没有提上日程的原因。但是总结起来，在中美之间的贸易壁垒中，中美之间的不对等中，中美的这个贸易战、科技战以及冷战之中，互联网是最大的问题，这是最不平等的一个市场，市场经济开放程度最不对等，而且是中共违反世贸组织承诺最严重的部分。当时世贸承诺其中就提出，对电信市场、通信市场，包括互联网，这是在多少若干年内，在短期内要开放的。但是中共不仅没有开放，而且把这个谷歌、脸书、推特、美国的公司完全排除在外，但是中国的公司却可以肆无忌惮的，什么百度、什么腾讯都可以进入别的公司。最近一个新消息，最严重的一个不好的坏消息就是，中国的腾讯公司居然出资1.5亿购买了美国排名第5的这个社交网络 Reddit 的这个股份，这是一个严重的讽刺。而腾讯公司是帮助中共，是加强在国内审查的，而这个 Reddit 是美国最开放的一个言论这个一个平台，连总统有时候都去发言，说这样一个事态的发展是一个逆流，在整个顺流中的一个逆流。这个事态恰恰写照了互联网市场多么巨大的不平等，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而且是其他经济和安全问题。
好的，后面时间不多，请每位嘉宾发言的时候，时间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时间哈。那么我想请恒河先生就是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这篇《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认为，就是特朗普总统目前的这个贸易谈判呢，把重点是放在农产品、制造业产品等等，但是忽视了这个互联网经济这一大块，他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失策。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所谓能源啊，或者是这个农产品啊，这是一个短期策略，就是为了解决当务之急。而这个呢，又是中方最愿意提出来的，所以我都很难相信这是川普总统提出来的，因为美国要求的是结构性改革，所以我觉得更可能是中共的这种购买政策，就是这个订单外交，订单外交来决定他现在要买这些东西，包括这个芯片、半导体产品也是订单外交的一部分。至于说，但是我觉得呢，其实美国政府并不是没有提出来互联网经济这一部分，只是说没有单独提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单独提出来，就像这个知识产权一样，值得单独提出来。因为这个结构性改革里面啊，包括了相当多的部分，就是说开放对美国的服务业开放。这个服务业呢，包括银行、金融，还有呢就是电子支付，还有呢实际上还包括了电子信息方面的这个服务业。所以如果说能够真正能够在结构性改革上面做出重大突破的话，那么这部分问题至少已经部分解决了。
对，好，我们知道现在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就是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面哈，用科技战来代替贸易战呢，他们认为有很多的好处。一是这个没有贸易战来损害自己的经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贸易战的功效呢还能够就是在未来防范未来的这些在双方这个实力的对比。所以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应该加强对于中国的这个高科技战的这个战略。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怎么看的。
我觉得现在有些用词啊有些误导，
嗯，
比如说我们讲贸易战，以为双方在打，实际上川普团队有一个人讲过啊，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现在要停止不平等的这个不平衡的贸易关系，
嗯，
如果说贸易我们打了一个战的话，美国已经输掉，只不过我们现在不要输了，要结束那个输的时代。
嗯，
所以呢实际上呢不是说未来贸易要冲突下去，是要找一个这个公平的贸易关系。
嗯，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长期来讲你不能想天天都打仗啊，这恐怕美国也不会愿意天天和美国和中国进行这个贸易战。
嗯，
另外一个所谓的技术战，这个也有一些这个误导的这个成分。因为什么所谓的技术战，它这个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技术战略进行发展。
对，
但是中国呢它是靠弯道超车，它是不符合这个国际规则的一种做法，
嗯，
甚至它包括最低劣的手段都在用了，盗窃。
对
对啊，这个盗窃是任何社会都不能接受的一个行为，但中国政府在用，尤其是最近十年用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密集。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呢是美国要做的，不是说我在科技上要和你这个进行恶性的竞争打一个战争，不是，就是说你要遵守规则，咱们都遵守规则，每个人都要做到这样的话，那你就按自己的能力进行发展。
对，
所以呢我觉得用战的这个词会引起误解。
嗯，
所以我觉得双方呢是互相促进的。你看贸易这个如果有个平衡的关系，一个公平的关系，当然它就有利于造成科技发展的公平的竞争的一种环境。
对，
如果把中国的这个盗窃技术啊弯道超车的行为给改变了，当然就容易使得中美双方建立一个平衡的贸易关系。
对，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关系。
嗯，
所以大家在谈的时候用一些词汇会产生一些误解。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想刚才杨建立先生进行了一些理清哈，但是我就想说，那么美国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在高科技的领域，比如说促使中国更强的遵守这个贸易规则，或者是说这个科技的规则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的对美国自己的伤害是很小，成本很低，就是跟贸易战比起来，比如说关税啊等等。但是呢，用科技的方式来对中国进行约束，行为进行约束呢，是一个更为有效的方式。我想听听您对这种观点，您是怎么看的？您有两分钟的时间。
这个延伸二字啊是不对的，说是这个科技战是贸易战的延伸是不对的，实际上是贸易战归贸易战，科技战归科技战，就跟军事战归军事战一样。科技领域的这个即便贸易达成一个协议啊，科技领域的博弈是不会停止的。那么说到互联网，现在是两种模式的一个竞争，一个就是美国和西方这个模式是开放的互联网，一个就是中共那种模式是封锁的过滤的互联网。这两种模式在世界上都在推广之中，但是美国的模式目前暂时占上风。中共现在这个推广到了什么程度呢？几乎连越南、俄罗斯都要，本来他们是半封锁的互联网，都要引用中共这个全封锁的互联网，但是呢受到当地民众的抵制还没有落实。但是中共却把这个互联网是推广到一些弱小的国家，比如说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这样的非洲国家，在用这个模式的时候，实际上对当地的民主是一个颠覆，是专制的一个复辟。所以这个整个社会现在两种模式的对决是一个半明半暗的状态。如果走民主国家这种开放的互联网模式，是用光明的社会、光明的世界；中共那种模式把整个世界带向一个黑暗。那么现在是半明半暗的对决，这个对决的背后，互联网巨头对比的背后啊，实际上是两种政治主流的对决。所以我最后认为呢，就是说中国不仅是贸易，中美之间不仅是不光是贸易战、科技战、军事战，最后归结到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决，这是最终的摊牌。
嗯，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恒河先生和杨建先生很短的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就是《纽约时报》这篇评论文章提到，这个美国互联网公司，他们认为在助纣为虐，就是像谷歌或者脸书这种对中国屈服讨好的态度，其中尤其提到脸书的这个扎克伯格对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卑躬屈膝的态度哈。我想问问恒河先生，您对于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这些做法，您是怎么看的？半分钟的时间。
美国高科技公司啊。再磕头也没用，因为这个网络信息封锁是中共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它在这个上面永远不会让步的，所以不管你怎么磕头都没有用。原来那个澳洲的那个新闻集团Murdoch 曾经花了10年的时间投资20亿澳元 想在中国站住脚，但是因为它是带有新闻性质的、带有信息性质的，最后灰溜溜的退出来。那扎克伯格也好，不管是脸书也好，或者是谷歌也好，不管怎么磕头，也不会达到他的目的，中共绝不会让他进去的。
嗯，好，杨建立先生。
当然这些高科技公司的作为让我们非常的这个这个感到不满意哈。很多这个像这个专制政府的这种讨好投降啊，都引起很多民众的这个批评啊。但是就像冯轲先生所讲的那样子，就是他们现在是觊觎中国的巨大市场，但是一旦进去以后，他会发现很多的问题，最后他会受不了。
嗯，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恒河先生、杨建立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